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今天是迎接周末的时候了，也是一个礼拜的尾声，可能大家呢在忙碌工作过后呢，都想要有一些空间可以呢稍微休息休息。不知道大家的家里面有没有准备一个角落，是你自己呢可以单独在那里休息的。最近我就跟着一位姊妹学习做手工，她喜欢在家里面放一些绿色的盆栽，可以呢在那边种种花，也会养着一些的小动物比如一缸的金鱼啊，还有是小乌龟啊。她说啊，是要为了让家里面感觉更有生气。我真的是很羡慕她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角落，因为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感觉到上帝的同在？有时候我们并不一定呢很单调的只是跪在那儿祷告，而是你可以尝试放眼看一看上帝的创造，用你的五官和感觉可以去感受一下上帝呢，不单单是在祷告里面跟你说话，也不一单单只是在圣经当中与你说话，而是他透过他的创造告诉你他的美好。刚刚提到呢，就是一个可以休息的角落，可以看到绿色的植物，可以看到小动物的这些活力。另外呢，原来你的嗅觉也可以帮助你去感受的。圣诞节也快来了，这个节日也带着很多很美味的这个香气，可以让你呢整个人你会感受到幸福感的。圣诞的气味主要是来自于松树的木质香气。如果你喜欢煮菜的话，特别呢是煮那些的甜点你就会遇上了比如是肉桂、丁香还有姜。还有呢甜点和热饮的香味，比如圣诞节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姜饼人或者是香草这些都是可以营造出一种幸福感的一些的香味。以上这一些都是天然的香气。另外呢，你也可以呢尝试在家里面你的休息的角落点燃蜡烛，蜡烛也是有那个香香的味道的，这些都可以提升你整个家居，除了品味会增加以外原来对你的身心灵休息的状态也是很有用的。你看上帝的恩典就是这么丰富，除了可以呢用眼看，还可以呢用鼻子来闻到这些香味。嘉妍也祝福大家香味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呢满溢出来。一起的来听听今天听众朋友的电话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梁姊妹你好吗？喂，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梁姊妹。
第一次打电话给您打通，因为也是我一个姊妹介绍我，因为我纠结挣扎了20多年，终于走出了一步。但走出来以后，我并不快乐，我很孤独，因为我的人生跟很多人都不太相同。所以请求您给我一点辅导。
是，请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今年62岁了。
嗯，
我的问题是大概是20年前吧。
嗯，
就隐约觉得我现在说是前夫了，跟原来来我家的那个小保姆
嗯
在一起很密切，在当时工作比较那个生工作比较繁忙，又要升职称又要什么，我在事业单位工作嘛。那么这个小儿子，我结婚过去的时候他才1岁多，那我全心全意的下了班就要辅导他各种学习，各种什么学习各种的无暇顾及。
嗯，
但当我真真正正看到他们的照片，就比较亲密，一起去玩，一起，因为女人的第六感是很那个的，真真正正知道是16年，那么离现在也差不多10年了，就一直在纠结，一直在，因为我也提出过抗议，也提出过什么他们不要来往了，结果一点都不尊重我，也不把我当一回事。
嗯，
那么呢我又走不出来，那个因为那个姊妹总是劝我说的，你过好你自己是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真的不行，因为我的家庭是比较传统和就被教育的比较传统的，
嗯，
我真的受不了，我觉得我的尊严已经是太受损了，所以呢每次他呢就是因为那个人他自己去他到市郊办了个农场，那么跟那个人自始至终是在一起，那个人是帮他帮很多，如果作为旁观者，那这个一个女的是吧，小他24岁，是81年的，我前夫是57年的，能够自始至终帮了他都挺感动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完了就他们是离分不开的，我每次回来都在打听，在问，在抗议，因为这样弄得双方很不开心，他是还有点责任感，因为我星期五回来星期一又走，像别人上班一样，周五周六周日都在家，因为他很多朋友很多什么的，回到家聊聊天喝喝茶都会有，我们的房子也位于珠江新城300平的大平层。
嗯，
那么如果从普通人的眼光里，我过得很幸福，很惬意的一个，但是这就是这一点我走不出来。结果实在是今年5月我生日的时候，附近的时候，他突然就说要跟这个女的要去采茶，是他人生最后一个做喜欢的事，要去几个月。那么我说我也想去一下，我不全程参与，我参与一部分了，就不可以，一直就不可以，我就在那哭，结果他就心情烦躁的不得了。
嗯，
其实五一长假他就跑回农场了，第二天就回来了，回来他说一夜都没有睡，跟我谈说如果再这样下去，对我对他身心都不是一个好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分开，因为这个分开离婚已经在我心目中萦绕了10几年，我真的没有这个勇气去开口，我也觉得失去他我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嗯，
但是这次他提出来，我这个人是宁可别人负我不可我负别人的这样子的，他既然提出来了，他没想到我那么有勇气，我平静地答应了。
嗯，
结果他连续2晚都没有睡着，但是既然已经是提出来了，我也平静地接受了。那么现在有婚姻有1个月的冷静期，我们都没有反悔。在冷静期结束，我们拿了证，现在刚刚4个月了，是6月16拿的。
嗯，
但是他现在真正离了，这个家还没有搬，还在这里。那他去农场或者去那个女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买的，他矢口否认，没有给他任何的买房子置业或各种什么，是因为他家族也比较好，这个保姆女保姆的姐姐啊是做婚纱的，给他买的房子，但是这个房源都是我前夫给他提供的，
是，
那么是不是他在那里住，就我就觉得很孤独很孤独，因为我嫁给他的时候，我他有2个孩子了，我在事业单位不能再生了，就是为了这个人的优秀，我情愿把他那个小儿子，老大那个时候11岁了，小儿子1岁多， 给他带好，就视如己出这样子，我就没有要。其实我怀过两次都打掉了，没有要。
嗯，
因为如果我要是要了孩子，事业单位那个时候抓计划生育很严格的，我不能没有自己的工作。
嗯，
就是这样。所以现在一跟他分开，就都不是我的了。我
嗯，
又是一个父母的养女，我的父母已经20年前先后离开了我，我又没有任何兄弟姊妹。所以现在就非常非常的孤独。
梁姊妹，
很痛苦。
是是，我听你讲了这么久，我我重复一下，就是说，你因为20年前忙着工作的缘故，你家的保姆跟你的丈夫走在一起了，是这个意思吗？
嗯
嗯，
是，应该是慢慢的走到一起了。
好，
因为这个保姆虽然是年纪小，对，他也没有什么读过书，但是他会观察，知道我丈夫
需要什么。明白，明白，明白。那梁姊妹啊，我想讲一件事情啊，你可能当时呢忽略了这个家庭，忽略了你丈夫，因为呢我们说婚姻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的，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是神设立夏娃的时候就是让夏娃去帮助亚当，所以妻子的角色是帮助丈夫。帮助的意思呢包括很多，其中有一个就是陪伴着自己的丈夫。所以我们说夫妻是不可以分开的。那像你的情况，当时因为忙着工作，只是周末的时候回到这个家，平时跟你丈夫接触，
周末他都未必回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农场。
哦、好好，周末都不
都在，
对对对，周末你都不一定回来，
很少回家。
所以呀、所以造成问题了。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人跟
家周星
那梁姊妹，你先听我讲，人跟人之间呢关系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今天我要跟你做好朋友的话，我不是只是打电话跟你交流，我还要在你身边，我还要常常跟你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或者是一起谈心，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感情就会越来越深刻。那现在呢，你就留了一个很大的破口，就是你的丈夫他虽然是属于你的，但是你却忽略了他。男人他自己一个人很多事情是需要有人帮助的，那在你没有缺席的这个节骨眼儿的时候，这个小保姆他趁机就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了，对不对？在二十年来他填补了你的位置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今天20年之后，你今天来电话问我的时候，如果20年前你打电话问我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梁姊妹啊，我们女人呢、真的是你能干，你真的是能干。但是更重要的是家庭，一个人，我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说，真正的幸福是什么？不是你的事业成功，而是你有一个幸福的家，你有幸福的家庭才是真正的成功。你看你今天事业都有了，但是你的家破裂的时候，你现在是很孤单的，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就要分析的是这段时间你的缺席造成了你的丈夫跟小保姆走在一起。好了，现在你已经退休了，你要回归这个家庭，但是你的丈夫容纳不下你了，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就要跟你闹离婚，但是你自己呢却会觉得，啊，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到今天你会感到非常的孤单，因为丈夫容纳不了你。所以现在就是丈夫提出来离婚你也答应了，对不对？
对
啊，所以你们现在还是冷静期对吗？
没有，已经拿了证了。
哦，已经拿
了
证。
5月份提出来的。
嗯，好。
对，6月16已经真正的拿了证了。
是，
已经拿了离婚证了。
好，拿了离婚证，你们离婚的名堂是什么？理由是什么？
理由就是写的一个简单的性格不合就完了，因为在协议嘛，我们是协议，没有去打官司啊、就写的性格不合，财产分配大概差不多，
嗯，
或者是怎么样，就完了，很简单，嗯。
所以在国内，性格不合都可以离婚，对不对？
对，
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其实这不是离婚的理由。那无论如何，现在已经离婚了，而现在呢，你们的财产都分配了，
嗯，
你也有你应该拥有的一些
分配了，
是不是？
对，我也不想打官司了。
嗯，
实际上，远远的，
是
没有他伤害我这么够的。对，
好的，好的。
我晚年我自己够，对，我也不想争什么了。
好，
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大概
是
偏向了我一些，对。
嗯，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我什么东西啊？
哎，就是这个离婚了以后，这种他周六日就不回来了，有时候没什么事都不回来，保姆也辞了家里，那么就我一个人是很就那种孤独到要窒息的那种感觉，有时候午夜梦回，哎呀，我怎么62岁了，我自己一个人了，
嗯，
没有任何的亲人。没有任何的，比如我外出旅游或怎么样的，没有任何人，这个家没有意义的。你回家的目的是什么？
嗯，
有家人，现在就是孤零零的我一个人。
梁姐妹，我问你，你信耶稣了吗？
嗯，
你有信耶稣吗？
啊，
你有信耶稣吗？
在那个姊妹的，对，我大概7-8年前，我经常每周都去听，都去教会，每周都去，
嗯，
那么后来我就觉得太渺茫，是吧？又看不见摸不到的，完了又是那么多的那种，我就没有去了。后来，但是呢，祷告也少了，是也是在那个姊妹的关心和帮助下，她引领我去要信耶稣。她说这些我们都帮不到你，只有神可以。
梁姐妹啊，
她这么说，但是
梁姐妹
好像
这样吧。因为现在你已经62岁了，
嗯，
那你现在已经在这个处境当中，
嗯，
我刚才就是脑子里面出来一句话，
嗯，
既来之则安之啊，
嗯，
现在呢我觉得你还年轻，
嗯，
今天62岁的人是非常年轻的，那我觉得你不应该一直期待你离了婚就是干干净净的，你不用期待他回来，你也不用觉得自己的确你现在是一个人，但是呢我觉得你把你的期待全部放下，如果你心中还有期待的话，你会纠结，你会难过，你会痛苦，所以呢我觉得你要拿得起也要放得下。现在问题是你要把眼光放在你前面的岁月里面，62 72 82 92，我们说好听的到92 30年，如果你说哎呀我不一定，那我们说前面20年吧，72 82 20年，20年的岁月还是可以辉煌的去过你的日子，所以呢你要振作起来，你要规划一下你前面的日子怎么过。既然你有经济的能力，你如果觉得你自己照顾自己很凄凉又辛苦，又不是，我觉得你应该做不到一些家里面的活儿，因为你是个女强人。我觉得你可以请一个保姆
啊，
你请一个
保
姆，
在我原生家庭就有保姆，
嗯，
对呀，啊。
那所以，
但是我现在保姆不在了，我的卫生，
我建议你，你请一个保姆，
嗯，
一方面是照顾
你，
一方面是陪伴你，因为你的年龄会越来越大。你一个人生活呢，我觉得是不太好，
嗯，
因为你有经济能力啊，对不对？我们的钱呢，永远是拿不走的，
嗯，
所以你能花你就尽量的花，
嗯，
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你请保姆就是帮你分担做家务，
嗯，
另外陪伴你，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呢，你要开始计划，我们说人活到老学到老，62岁你还可以去报读大学里面的老人学校，有很多不同的课程，你去看你喜欢哪一些课程，
嗯，
画画呢，写毛笔字呢，还是做一些其他的事儿呢，你就选你想学的功课， 你一个礼拜去两次到三次也够你忙的了。再就是第三，就是你要找一个你喜欢的运动，锻炼身体。你没有好的身体，一切都不需要谈了，对不对？所以要锻炼你的身体。
我有对。
嗯，你可以，你有的话非常好。
有的，我
所以这样的话你的生活就很充实。
对，
你很充实了，去上一堂课，或者是一个礼拜上两三天课上课，然后呢又去做一些运动。其他的时间呢，周末的时候你就跟你的朋友去教会，你要去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说老天爷老天爷，我们相信有老天爷，对不对？我们口里面寻找的老天爷就是今天我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你认识他，你相信他，你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你会活得就有意义。所以这三件事情，你目前现做这三件事情，我相信你的生活会越来越丰富的，好吗？
好的，好的，
好啊。今天不客气，今天我也很高兴可以跟你这样的互动，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继续打电话来，好不好？
您就是每周三的9:30是吧？
是的，是的。
好的，我遇到一些什么我向您请教一下，
我们互相学习，
很荣幸，
我们互相学习，好吗？
好的，
好，好，再见。
妈妈，你看公园那边有一棵很高很高的圣诞树啊，好美呀！我们可不可以也放一棵圣诞树在家啊？
宝贝儿，这个提议真不错。不过，你知道圣诞树顶上那颗星星的起源吗？它并不是一颗普通的星星，它有名字，叫做伯利恒之星。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就记载了，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天空出现了伯利恒之星，这颗极亮的星星吸引了几个博士的注意，他们从东方特地到耶稣降生的伯利恒朝拜，送给他黄金、乳香、没药这些贵重的礼物，也因此演变成了今天人们在圣诞树下放礼物的习惯了。
还有礼物，太好了，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买圣诞树还有圣诞礼物啊？
哎，不要急不要急，在我们忙着为朋友准备圣诞礼物之前，我们要记得那份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的好消息。把这份礼物分享给你的朋友，让他们认识主耶稣的救赎恩典。
空中辅导，
祝福您
圣诞蒙福，
新年蒙恩。
陈姊妹你好吗？
这是我好。
你好你好，陈姊妹。
见到您一直打电话一直打不通，今天感谢神打通了，也接着那老师接着接通了，
感谢神啊。
那次听你这样讲，也开导的也挺好的，我也没有去再去逮他干嘛的，就现在也挺好的，就是我就是里面信也是信这么多年，也不知道怎么，就是老是不开心，老是不开心，老是生气，晚上也睡不着觉，
哎呀，
好多年了，我现在要56岁了，可能有20多年了，都睡不着觉。
20多年呢？
哎，都睡不好觉，反正睡不好觉嘛。白天反正精神也就是像，哪怕就睡一觉醒了，就起来，不就祷告了，不就就这样的，就睡，就睡不着觉了。天天早晨，有时候睡到3点钟，反正起来了，也就睡不着觉，也就起来，因为早晨也是早晨也要给他们烧饭，也就起来了。就是睡不好觉，吃那你去看也没有用，人家给我搞药吃，安眠药，吃什么药也没有用。 就是不知道怎么弄，就是天天也不开心，心里老是不开心，老是生气，笑也笑不出来。
你最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哎呀，反正就看这样也不开心，看那样也不开心，就是这样。
哎呦，
就是看着账，
这不行啊，因为啊，我们信耶稣的人吧，我们有耶稣给我们的喜乐呀，对不对？
喜乐就是讲喜乐，就是暂时的，有时候跟教会里他们唱唱歌好就喜乐了，一个就没有喜乐，回到家里又没有喜乐了，就是看丈夫这样外遇嘛，也生气。
因为我跟你说哈，因为在你的生活里面呢。你看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多过于你开心的事情，其实你有开心的事情，因为神的恩典每一天都覆庇着我们，所以呢这些神给你的恩典呢，你觉得这是啊应该的，你没有把它当回一回事儿，但是呢不开心的事情呢你把它放大去看，所以呢你就没有看不到那个开心的事情。那陈姊妹，我建议你要学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每一天我们不要只把那个焦点放在不开心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多去想一想今天哪一些感恩的事情，就是说数算神的恩典，这个是需要操练的。我常常跟听众朋友说，我的小孙女儿现在才5岁，4岁的时候我就训练他晚上睡觉祷告之前先讲一些今天感恩的事情，他就学呀、他就跟我说奶奶我们轮流讲，他讲一个我讲一个，他讲一个我讲一个，你越讲越多越讲越多，你心里面就充满了喜乐。明白吗？
明白。
所以这个是你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吧都有不开心的事情，不是只有你才有不开心的事情，我也有，你也有，他也有，每一个人都有。但是问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选择，我选择每一天在那里想不开心的事情呢，还是我去选择今天有多少感恩的事情，数算神的恩典。圣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数算神的恩典，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我鼓励你这样去操练去学习，你慢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不容易，但是你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慢慢慢慢去改变。比如说你现在每一天晚上想的都是不开心的事情，那呢你从今天晚上开始你就祷告，你说神呢帮助我，一有不开心的事情在我的脑子里的时候呢，你就帮助我，叫我把这些东西都丢掉，然后呢去数算你的恩典，这样慢慢操练。我相信你的，
就是我这个耳朵也耳鸣，想也看也没有看好，就是一个右耳朵也耳鸣也想，一睡着就想他也睡不着觉。
所以不要去想不好的事情，你要想好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如果是装满了垃圾的话，我们这个人或者是跟人讲话都是充满了一些误会或者是不好的话语啊，对不对？
对苦毒里面有，
对，你知道苦毒埋怨这些东西都是垃圾来的，你要把它丢掉，就好像是我们的厨房的垃圾，你不丢的话就有老鼠就有蟑螂会来，对不对？家里面就很脏。同样的我们心里面也是一样啊，如果充满了苦毒埋怨批评不满的时候呢，撒旦魔鬼就来了，那个时候你就成为撒旦魔鬼的奴隶了，知道吗？这是第一个你要学的功课。第二个你要做的是什么？你的丈夫他曾经出轨了，你怀疑过他，对不对？上一次来电话我跟你分享过，你说好了很多，最近又开始怀疑他了，对不对？
现在也不怀疑他了，也怀疑也不怀疑他了，因为那次也跟我叫到我那时候恨他要去逮他，这人跑那么远去逮他，那后来听你这样讲我也不恨他也不逮他了，就是讲也好多了，反正你说逮你能逮得到也逮不到，对不对？
对对，很好啊，你现在不怀疑他这是一件好事儿。这一件事情呢对你是有利的，因为你不怀疑他的时候你自己就得释放了，对不对？
嗯，对 对, 对，
你不会被他拖着走啊。你想想看，你怀疑他的时候你自己都没办法好好的过日子，对不对？
也祷告也祷告不进去，
对了，
想的都是那，
对，所以不怀疑他是对的，把他交给神，做好你自己应该做的，像我刚才说的，第一就是多数算神的恩典，把心里面的苦毒埋怨垃圾都丢掉，你自己喜乐起来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吸引你的家人，你的丈夫看到你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我的妻子跟以前不一样了，哇，他的身上流露出很多正能量，让我看了也很舒服，他就被你吸引，知道吗？
谢谢老师。
所以
还有
你说吧。
就是我的孙女，她这才四岁，她就打我的婆婆，她的太太，她要打人。这个小孩晚上呢还不刷牙，不洗不隔洗，晚上和妈磨蹭到10点半还不睡觉。现在今年刚上幼儿园，还尿床，这个小孩。他就听他妈妈的话，我们讲呢他不听，他爸爸他也不听，他妈妈呢本来刚刚来的时候，我婆婆是今年过年的时候来，刚刚来的时候两个也感情也挺好的，还让我婆婆喂饭，有时候婆婆走了她还想她，后来你不知道是这个老人也不知道是给我媳妇会教他，他太老了，让他回老家去，他就这样，不知道，这样的老是打他，你看也看不住他，你怎么看得住他？跟着我婆婆跟着坐着，一下跑那去掐他打他，他有糖尿病的脾气不好，一掐就给他掐烂。
这个孩子是谁带呀？
孩子是我带，我媳妇回来了嘛，就是媳妇带，下班了就他带，就是讲礼拜六礼拜天呢都是儿子媳妇他们带，我也就
陈姐妹。陈姐妹，如果这个孩子不听话，才四岁，不是他的错，是你们的错，是你们大人没有管教他，从小没有给他立下规矩。
是，我的媳妇一耳巴子是不大打，我见您这个孩子，我那天跟他讲，我见这个孩子老是打太太，你也不讲他，我们讲他也不关心，我儿子讲他也不关心，我就听我妈妈的，我说你要讲他怎么讲的？他说他太太老是说他不管孩子，他怪别人的说他孩子了。
陈姐妹啊，我觉得呢你要跟你的媳妇儿讲清楚，如果你要让我带孙女的话，我管他你就不要插手，我要给他立下规矩，晚上9点就要睡觉，每一天睡觉之前要刷牙，你要给他规矩啊。
我不是，因为都是我假如我媳妇要上晚班，我晚上就叫他9点半就睡觉了，可以，只要他们大人都不睡觉，大人家刷牙他不刷牙，我要吃这个东西，我这个东西给他吃掉了，我还要。
所以现在问题是、陈姊妹啊、所以现在问题是大人的问题，孩子是一张白纸，你怎么教他怎么学，你懂吗？小孩子从1岁开始你就要给他立规矩了。你现在这个孩子4岁了，我听你这样说的话真的是没有好好的管教，那这个责任是在他你的媳妇儿跟儿子身上，另外
在我媳妇身上。
对，
全部在我媳妇身上，
在媳妇儿跟儿子身上之外，
天天
陈姊妹呀、啊，不单单是在他们的身上，你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管教他的话，我就不能帮你带孩子。你要讲，因为这个孩子这样下去的话，无法无天呐、啊，对不对？
嗯嗯。
你说我是为了爱他、疼他，让他有规矩，但是你们不管的话，那我也不帮你们看了，很简单呢，对不对？那他妈妈就会说，就跟孩子说，你要听婆婆的话，对不对？
嗯。
所以问题是你们大人之间，你们大人之间出了问题了，所以不要怪孩子。
哎，对，是不怪孩子，孩子本来对他太太挺好的，他喂他饭，他说他老人脏了，不要他喂饭，跟他叫他老人，孩子本来不知道他是老人，他是老人了，他我不会孙女先生，他是老人，嗯，怎么怎么嘴巴臭，怎么怎么怎么，你看，
嗯，那无论如何，这个问题你如果要问我怎么去解决的话，我刚才已经告诉你答案了，就是你要跟你的儿子媳妇儿坐下来好好谈，他们如果是愿意好好的管教孩子，从小给孩子立规矩的话，你说我可以白天帮你们带孩子，但是你们如果是不管教他，你说我就不能带这个孩子，除非你把管教的这个责任给我，也就是说让他妈妈告诉孩子白天要听奶奶的话，
嗯，
这样你们才能够一起把这个孩子带好，你跟你的媳妇儿说、嗯、这样带孩子主要是为了孩子好，对不对？所以你要、
嗯、
你作为一个婆婆的，你就要跟儿子媳妇儿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明白吗？
嗯，明白。只要我家媳妇不给讲，我家媳妇一讲就跳起来了。
这个，那你就，他跳起来就是你儿子的问题了，对不对？那我跟你说、
嗯，
你告诉他不用跳。如果我说的话你不愿意听，那从现在开始你自己带孩子吧，我就不帮你带了。不需要跳的，你也不需要生气。你说我现在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为了这个孙女儿好，不是害她，是为了她好，她没有理由跳啊，对不对？
嗯
嗯，所以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神给你这方面的恩典跟智慧，能够勇敢的跟你的媳妇儿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嗯，
好好的把孙女儿从小就给她立下下规矩，能够好好的健康的成长，好吗？
嗯，啊，好，谢谢。
嗯，所以你自己也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让神帮助你，能够学会把心里面的苦毒全部丢掉，跟媳妇儿能够有一个好的对话。他跳，你也不用生气，那你就说我这样提出来是为了孩子好。那你自己呢，也要学会的就是好好的讲话。不要太大声，也不要发脾气，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好不好？
嗯，好好，
嗯嗯，好，那我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哈。嗯，好的，我们会为你祷告的。
对，
好，
谢谢谢谢，
不客气，再见。
牵上骆驼收拾行装，我背上礼物心向往，找心之的方向，渐渐离开东方，渴望看见你的亮光，无垠野地寂静晚上， 我却听见天使歌唱，别去怕惊慌，安抚着羔羊，期许见到你的模样，终于见到你在破旧房角里，简陋的马槽却是美丽记号，你安静躺在襁褓婴孩的微笑，准备给世界温柔的拥抱，终于见到你在卑微栖身地，星光照耀你身后不愿回首，凝望着你的眼眸，甚至以后有你陪伴，我将走的人生早已经不同。回想十月前的晚安，我的心里依然惊叹，一直反复思量，怀中慢慢成长，珍惜守候你的时光，身体已经疲惫不堪，我却没有找到一站，人心走来往，淹没了夕阳，渴望陪在你的身旁，终于见到你在破旧房角里，简陋的马槽却是美丽记号，你安静躺在襁褓婴孩的微笑，准备给世界温柔的拥抱，从前风温柔你无数挣扎里，今天我却真的亲眼看见你，凝望着你的眼眸，甚至以后有你陪伴，我将走的人生早已经不同，凝望着你的眼眸，甚至以后有你陪伴，我将走的人生早已经不同。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很感恩能够呢听到梁姊妹跟陈姊妹跟我们分享他们各自的需要。梁姊妹呢就因为婚姻的关系呢现在已经是单身，但是呢她现在面对人生要怎么走下去呢还是有很多的忧虑的。那陈姊妹呢就跟我们分享她自己听到了我们的教导之后呢怎么样去相信她的丈夫，还有现在比较多是面对呢她孙女的这个管教问题。我们就请宋珊老师为这两位听众的需要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佳恩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我们就请宋老师为他们刚刚所分享的这一些部分一起来祷告了。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先纪念两姊妹的需要。在电话里面姊妹她说她曾经在上教会的时候会觉得信仰是摸不着的事情，他的生命可能现在还需要被建立的更加的坚固。求天父你就亲自的在两姊妹的心里面去做工，让他可以逐步跟你建立一个更紧密的关系，让他去明白神你是真实的神，这个信仰不只是在教会这个地方，而是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可以属于神的，都可以归荣耀给你的。特别是在这一段的时间，经历离婚的时间，求天父你也让他能够经历到你。当他感到孤单的时候，可能也会很容易回想起以前的事情，又或者会想很多的不同的方面。求天父你就与两姊妹同在，让他知道他是不孤单，而且可以被你的爱所吸引，在这一段的时间去专注在你的里面，被你去亲自的引领，能够靠着你去反思在过往这一段的婚姻里面自己的一些不足，能够改正的地方，也靠着你去规划未来的生活怎么去继续的过之后的日子。求天父你带领两姊妹，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陈姊妹。听到她在跟我们的通话之后，她没有再怀疑她的丈夫，知道姊妹这个心思有所改变，为她感恩。求天父你也继续帮助姊妹去换个角度去想事情，特别是她的心情不太那么快乐，求你的圣灵能够提醒陈姊妹，可以借着祷告求你去帮助去释放她的心，让她可以真实的经历到你。另外也求天父你保守她跟丈夫的关系，能够一步步的建立信任，这个婚姻的关系能够慢慢的改变。另外也求天父你保守陈姊妹她跟儿子还有媳妇的沟通，为着孙女的这个管教的方式上面，可以让陈姊妹说清楚她的想法。在面对媳妇的态度的时候，可能姊妹也觉得很难去沟通，但是求天父你就保守她的心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去跟他们有一个好的沟通。求主你赐够用的恩典给她，也给这个家庭，让这个孙女能够有父母的这个适当的管教，还有各种的协调，让他能够在你的爱里面去慢慢的成长。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你是否觉得有时候孤单的很寂寞，想哭的时候没有肩膀可以停留。
你好宋姊妹。
宋姊妹你好。
两位老师好，我想分享两个
生命当中的改变，两个见证。
我都为你祈祷着。
天呢，上帝他非常的神奇，让我来到了一个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学校，学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专业。上帝就给我准备了一个圣经辅导的学习课程，还有希伯来文。
那你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你现在服事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我主要参加一个圣舞团的服事，另一方面呢，因为我曾经有信仰其他宗教的经历，所以上帝带到我身边的几位慕道友的朋友都是佛教徒、印度教徒，所以我有在向他们传福音，并且陪伴他们在成长，并且上帝也有预备我的一些同学可能受到过性侵害之类，留下了一些创伤，所以我也有在联系教会，包括帮他们做一些辅导，然后剩下当他们不去教会的时间，那就由我来陪伴他们。
在地球某个角落，有我想念你的心，爱了每个时刻，我都为你祈祷着。
你辅导以后对那些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啊？
其中一个朋友的例子，他最开始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会去酒吧，然后会非常随意的和异性发生性关系。我是会直接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的身份，因为我每周会有两三次都去到教会嘛，所以他们是知道的。然后教会是会提供一些零食，然后提供一些娱乐的活动，如果你想跟我去的话可以去试一试，然后我就先把他们带过去。
还可以将世界改变，让伤心画一张笑脸，苦涩变成了甘甜，幸福开始蔓延。
然后因为之前我有学习心理咨询，所以呢我就会在班里特意担任心理委员的工作，当我们的同学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先跟他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到最后，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的身份，我就会告诉他说我的信仰对我的改变是什么，曾经我也有你的这些感受，因为我甚至也经历过相同的事情，但是今天我靠着我的主走出来了，然后最后他们就会去到教会。而且甚至我有两个同学已经信主了。
我要学习赞美，跳舞颂扬你，在你的中一直胜过在世上千里。我要学习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依然同你欢呼声永不息。
通过辅导啊，对你个人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学会忍耐。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非常坦诚的讲，就是带不信的朋友去教会会遇到很多障碍，我们距离教会蛮远的，然后可能在打车呀，去请他们吃饭也需要我去花我自己的钱，然后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是会遇到很多障碍，他们是不信的，他可能刚开始哇觉得这个上帝好像不错，但是遇到生活中的困难他们也会产生排斥，最开始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气馁，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也要完成学业，因为这也是上帝对我的预备和操练，然后又要有教会的服侍，也会觉得非常疲惫。但是后来有一天我非常疲惫的时候去到教会，那天正好分组和我出道的小组就是忍耐。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是我的父母因为我的改变他们也信主了，曾经我也是一个会去各种娱乐场所去玩，然后虽然你的成绩非常优秀，但是我无论是处理人际关系甚至是恋爱关系都非常的混乱， 但是当我的父母看到我信了主之后，包括我的十月一假期我可能在参与教会的服事，在继续完成学业上的功课，然后再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装备自己，父母肯定是很清楚的知道我原来很骄傲，很自我，很自私的一个人。我当他们看到我会有这样的改变，变得温柔了很多，这是我妈妈经常说的。
宋姊妹的这个见证，只是半年的时间，我们就看到神奇妙的改变了。但是我们也觉得，其实姊妹你自己的愿意也是很重要，因为呢，如果救恩来到，而我们人不愿意去踏出一步呢，去愿意接受，然后愿意去改变一些我们固有的思维，还有一些行动的话，其实上帝的恩典呢，也很难，就是这么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那么明显的工作。而且呢，你还成为了上帝一个祝福的出口，祝福呢你的家人还有你身边的人。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雨后还能有彩虹，别放弃。Yeah, yeah. Oh,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感恩我们可以听到两位听众的需要，也听到了一首很美的诗歌《终于见到你》。我不知道现在你身边，你觉得你眼看到的是什么觉得让你可以感觉到喜乐的一些的事物啊？就好像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佳野呢就跟我的姊妹学做手工，这个其实是让我们自己的眼睛集中去看一些美好的，或者是专注于一个我们说是让你可以有一个放慢脚步的空间。如果今天的您眼光看的都是一些不好的，我鼓励你，请你可以呢趁着在这个十二月的时候，你放慢自己的脚步，迎接这一年的尾声，同时训练你的眼睛看到的都是一些值得感恩的事情。如果您看到有什么美好的事，不妨跟我们分享，拨打13229966 322与我们联系，或者呢是透过短信和电邮告诉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请大家附上您的电话号，这样我们会更加容易与您联系的。好的，我们今天空中辅导的时间到了，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
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 要记得有人在为